雅各书第二章，逐节注解导读。我的弟兄们，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，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。本章的主题是信心必定伴随行为，与一章二十七节虔诚必然伴随行为前后呼应，包括两段辩论。对人的态度反映信心，对人的行为反映信心。一至十三节的主题是对人的态度反映信心，组成一个交错平行的结构。 A 立论，不可按外貌待人。 B 立证，列举偏待人的事实。 C 辩论，神拣选了世上贫穷人。 B1引证，引用旧约的律法。 A1 结论，不怜悯人的要受无怜悯的审判。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他无加行美容，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，但他却是荣耀的主。信徒在神面前都穿着污秽的衣服，但他却没有嫌弃我们，因此我们也不可按着外貌待人。相反，人若要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，首先就要保守自己的价值观不沾染世俗。在基督里并没有贫富、文化、种族、性别、地位、智力等外貌的区别。每个人来到神面前都是根据自己与主耶稣的关系，在此并不分希腊人、犹太人、受割礼的、未受割礼的、化外人、西古提人、为奴的、自主的，唯有基督包括一切，又住在个人之内。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，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，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，你们就看中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，请坐在这好位上，又对那穷人说，你站在那里，或坐在我脚凳下边。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，用恶意断定人吗？会堂是犹太人聚会的地方，此时散居各地的犹太基督徒还可以在犹太会堂里聚会。会堂的犹太人不一定都信主，富人通常受到热情款待，穷人则容易被轻视冷落。第四节可译为，这不是你们对人有歧视，成了心怀恶意的审判官吗？我们也许不会故意按着外貌待人，但内心却常常不知不觉地对人有歧视，成了心怀恶意的审判官，取代了审判主的地位。当教会为了事工的方便，组成工商团契、文化人团契、大学团契或艺术团契的时候，更要谨慎，不可脱离基督的身体，因为我们的肉体总是不愿意与层次低的弟兄姊妹互为肢体，总是倾向于按照属世的标准来分门别类。我亲爱的弟兄们，请听，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，叫他们在信上富足，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？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，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，拉你们到公堂去吗？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？世上的贫穷人在世人的眼中是贫穷卑微的，但神却照样拣选了他们。神没有应许人在物质上富足，但却叫他们在信上富足，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。人无论贫富，本性都是拒绝神的，没有明白的，没有寻求神的，并不是越穷越容易信主，越穷越不依靠钱财。我们的得救 完全是根据神自己在万事以前主权的拣选，与我们的贫富行为无关。虽然财富会成为做门徒的绊脚石，但只要是出于神的拣选，在人是不能，在神却不然，因为神凡事都能。那些欺压信徒、亵渎基督的富足人，是犹太会堂中不信主的犹太人。当信徒面临经济方面的试炼时，很可能倾向于巴结富人、看轻穷人，结果却是同时失去这两群人，不但失去所歧视的穷人，也得不着所偏待的富人，因为奉承与巴结并不能使富人信主。信徒和教会若是看上了某人的钱包，不但不能将真道传给他，反而会让自己沾染世俗。经上记着说，要爱人如己，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，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，便是犯罪，被律法定为犯法的。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，只在一条上跌倒，他就是犯了重条。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，也说不可杀人，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，仍是成了犯律法的。第八节可译为，经上记着，要爱人如己，你们若切实守着至尊的律法，你们就做得很好。要爱人如己，引自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，是律法的总纲之一。我们爱人如己，是因为对方是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，而不是因为对方的外貌。若按外貌待人，便是犯罪，因为违反了爱人如己的律法，而违反律法中的任何一条，都是得罪神，相当于犯了重条。不可奸淫是十诫中的第七诫，不可杀人是第六诫。这两条诫命和其他律法一样，都是神颁布的，无论违反了哪一条，都是不顺服神，在神面前变为有罪。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，就该照着律法说话行事，因为那不怜悯人的，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。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。使人自由的律法，就是写在新约信徒心里的律法，这是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，可以使我们从内心愿意顺从神的律法。因此，新约信徒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，就更有责任照着律法说话行事，因为我们将来在基督台前是按着本身所行的受审判。按外貌待人是没有怜悯心的表现，怜悯是神的性情，每个罪人都需要神的怜悯，所以也应当怜悯别人。那不怜悯人的，不但无视爱人如己的律法和神的心意，而且骄傲地以为自己不需要怜悯，所以神就按照公义的原则审判他们，让他们受无怜悯的审判。相反，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，因为一个真心怜悯人的，是因着承认自己也是需要被怜悯的罪人，所以神也会按照怜悯的原则审判我们。那时连续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连续。我的弟兄们，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，有什么益处呢？这信心能救他吗？十四至十六节的主题是对人的行为反映信心，组成一个交错平行的结构。 A 立论，信心必须有行为。 B 例证，列举不帮助人的事实。 C. 辩论，没有行为的信心没有用。 B. 一引证，引用旧约的人物。 A. 一结论，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。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。这信心是蒙神所赐，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，必定会产生顺服神旨意的行为，使人行事为人与蒙的恩相称。人若把自己的理性、情感、意志当作信心，只是头脑中的知识，并非信靠顺服，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？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，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，或善或恶受报。所以不能产生行为的假信心，并不能救我们。若是弟兄或是姊妹，赤身露体，又缺了日用的饮食，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，平平安安的去吧，愿你们穿得暖，吃得饱，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，这有什么益处呢？这样，信心若没有行为，就是死的。弟兄或是姊妹，指教会的肢体，也包括会堂里的犹太人。平平安安的去吧，是犹太人散会时常说的话。这有什么益处呢？指这些口惠而实不至的漂亮话，不但对他人无益，也不能给自己带来属灵的益处。因为我们必须先照顾有缺乏的弟兄，神才会应允我们的求告。真正的彼此相爱，不是只在言语和舌头上，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。十七节可译为，信心也是这样，若没有行为是死的。光有口里的安慰，却没有实际的行动，对人毫无益处。同样，光有自称的信心，却不肯用相称的行为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，对自己也没有益处。好行为不是得救的根据，而是重生的结果。行为是信心的果子，结不出果子的信心就是死的，并不能使人得救。必有人说，你有信心，我有行为，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，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。你信神只有一位，你信得不错，鬼魔也信，却是战惊。虚浮的人哪，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？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，意思是你自称的信心根本不真实，因为没有行为做证据。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，意思是我的信心有行为做证据。神只有一位，是犹太人最重要的信仰宣言，每天必须诵读两次的释马。这个真理鬼魔也信，却是战惊。他们甚至比十二门徒更认识基督，但并不顺服神的权柄，所以对神怕得发抖。神所赐的信心不是知识上的相信，而是对神的信靠和顺服，必然会生发仁爱，产生与信心相称的行为。二十节可译为，愚昧的人哪，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没有用的吗？认为信心不必伴随行为的人是愚昧的人，因为他们并不比鬼魔信得更好。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，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？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。这就应验经上所说， 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算为他的义，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。这样看来，人称义是因着行为，不是单因着信。妓女喇合接待使者，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，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？亚伯兰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。这个因信称义的事件发生在以撒出生之前，因此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的因行为称义，是用行为来印证他的信心。22节可译为，你看他的信心与行为是一致的，信心就因着行为得到完全了。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，而亚伯拉罕的信心与行为是一致的，被证明是真实的、有效的，所以信心就因着行为得到完全了。这就应验经上所说，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算为他的义，指亚伯拉罕的行为实现了使他得以称义的信心。得称为神的朋友，引自历代志下20章7节、以赛亚书41章8节，比喻亚伯拉罕与神的亲密关系。人称义是因着行为，不是单因着信。亚伯拉罕因信被神算为义，但这信若不能产生行为，那就是不信。在基督里，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。这种真信心能让人在环境的逼迫和压力下，仍然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，叫他从死里复活。妓女喇合接待使者，指耶利哥城的妓女喇合出于信心，保护了以色列人的两个探子。他是因着信而愿意冒险。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，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。并不是信心要靠行为补充，而是信心必然伴随行为。正如活人的身体里面必然有灵魂，两者是不可分割的。人若想进入神的国，只需要信心，只根据恩典。但恩典不会让人懒惰，已经进入神国的人必然会因着信心生发行为，回应恩典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